我们今天我们的灵修，我们进到希伯来书的第八章。现在我们要先把第八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念一次。念的时候呢，慢慢念，然后呢，我们也慢慢的一方面听，我们自己也看你的圣经，然后念两次好了，好，念两次。第八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念两次之后啊，我们就请小梅带我们唱今天的这个灵修的诗歌。好好，刘蕾你就念吧，第一节到第五节，慢一点哈，速度慢一点。
我有 share screen， OK， 打出来了。嗯，
好，暂停一下，暂停，请你把荧幕拿掉。对于信仰的事情，我知道我们学习的话，我们的知性的学习的话，要看的会比听的多，就是你 眼看为证哈。啊，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在用我们的这个荧幕手机这些的问题了哈，看的会比听的多。那对于神的话呢，啊，是刚好相反，听的要比看的多，先听那就能看到，因为呢我们听到了，然后就会再看到那我们看不到的哈。所以现在荧幕上不要有我们没有这个经节了哈。你有圣经，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一节到第五节。那如果你身边不方便拿圣经，请你听，注意听啊。这个是神在旧约里面常跟他百姓说，你要听啊，要听。那现在请刘柳再帮我们念慢一点，再念一次第一节到第五节，请你。
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凡大祭司都是为献礼物和祭物设立的，所以这位大祭司也必须有所献的。他若在地上，必不得为祭司，因为已经有照律法献礼物的祭司，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
好的，谢谢。那么现在我们要进入希伯来书的第八章的时候，一开始希伯来书作者就说其中第一要紧的，等于说前面我们一章来到第七章哈。或许我们在我们的记忆里面，好像我的话一定记忆比你们差哈，可能就有一点前后啊上下，就有一点在知性上已经模糊了哈。但是到这里第八章，作者把一个很核心的事情再拿出来，表示他的非常的真诚，而且盯着第一要紧的，在彼得他在最后要去寻道之前，他写的彼得三书的时候，他也是说第一要紧的啊。所以让我们好像让我们的眼睛亮起来，让我们的耳朵竖起来，第一要紧的第一节告诉我们哈。那么现在我们要请那个小梅啊，帮我们带灵修的诗歌《美哉主耶稣》，因为这里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啊，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啊。这是对我们来讲，这个是我们福音的一个核心，我们已经有大祭司，旧约里面告诉我们这个祭司的分量，祭司的代表性，祭司的他要做的，而且他是很有生命的啊，这个冒险性的，因为他一有不合乎神的心，那个神的心意的时候，他马上就会在那个献祭的时候被击毙，好，从天上的那种，所以表示说那个是一个至圣所，至圣的，他在做至圣的事情。那么现在由耶稣基督因着在十字架上的所做的，已经整个把这个大祭司的职分把地上连到天上， 所有大祭司要为我们所做的，他整个拿过去，不但是成为大祭司，而且呢，他还成为我们的中保。等一下我们再进入这个哈。那现在呢，我们用一个感恩，还有怎么讲？对于耶稣基督哈，这首歌叫《美哉主耶稣》哈，对他的赞美，对他的欣赏，对他的归属哈，对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借着诗歌啊，或许你不熟，但是那个歌词还有这个这样的一个内容，希望能够帮助我们灵修的时候跟神之间的关系的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开启，好像把我们的心开启一样，然后让我们今天可以完成这个希伯来书的第八章。因为这里提到一件事情，第一要紧的，耳朵竖起来，心里面打开。好，小梅请你。
好的，我为大家领唱赞美诗《美哉主耶稣》。美哉主耶稣，宇宙万物主宰，他是真神，将是为人，我心所敬仰，我灵所崇敬，是我荣耀冠冕欢喜。荣美的救主，统辖万国万民，他是神子，又是人子，荣耀与尊贵，颂赞与崇敬，都归主耶稣，永不止息。
Amen，Amen。好，那我们再从第八章的一开始啊，我们往下面慢慢来咀嚼一起来领受跟吸收哈。这里呢，第八章里面有几个对比性的重点哈。那我先把它先把那个概念先把它弄出来，我们再来一节一节一起来咀嚼哈。好，那么刘磊，你可以把我这个几点念一下吗？
一，地上与天上的；二，模型影子与实体；三，旧约与新约；四，祭司与中保；五，石板与新板。
好的，大家都有概念了哈。那我们就从这几个，不能很仔细，但是我们就把它第八章，我们念到第五节而已哈。那等一下慢慢再把它完成哈。好，那么首先呢，我们的纲要的第一点是地上跟天上的哈。在这里呢，我再一次的把它搅绝之后，这一章哈，我有一个问题想让大家，你先留在心里面，最后的话有谁要跟我们分享一下。今天我们在过日子，在世上几年到几年，我们是以天上的过地下的，还是在地下的像雅各一样要爬天梯，一梯的一梯的往上？好，我再解释一次，看看有没有了解我的意思哈。今天我们已经成为天国的国民，我们是神以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生命所换来的，救赎回来的。那现在 我们还没有离开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目前是撒旦在掌权，在他的掌权的这个下面啊。那我们在这里以后慢慢我们会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我们是一个客旅。好，那像我们还没有这个概念没有关系。那我现在我的问题是这样子啊，现在我们的生命，我们这个人的灵魂体，可以说我属于神的了，我已经进入了神的家了，我已经在神的基督为头的这个教会他的身体里面了。那么我的问题我再强调一次，我们今天在过世上的日子的时候，是在像在爬天梯想往上爬，还是从天上来过地上的生活？请问这样我这样讲有没有清楚？有没有谁不清楚的？
您的意思是说，好像在从地上往上这样仰看，在爬，还是说从带着天上的眼光来看地上的日子？是这个意思吗？
嗯哼。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因为我们曾经在前面有一个我们的主题就是怎么样去敬拜神，对不对？好，在敬拜神，然后从一个在异邦的环境里面，在都不是神的选民里面，有很多很难的一些难处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世界的环境里面，我们需要往上爬，记得哈。我们那个是在告诉我们，我们从现在到神，到我们完全的回到天家，或活在这个神的国度里面，是像这样是往上爬呢？天梯嘛，好，这个雅各的天梯啊。那到时以色列人就要上那个耶路撒冷的那个山上，那个往高处，所以他们要经历，一方面在讲实际上地理上面他们真的是要爬那些阶梯进到神的圣所。以一个寓意来讲的话，就是好像我们的人生也是要这样向上爬，上山不容易，对不对？好，现在我们谈的这个观念就说已经到今天第八章完了之后，我们有一个最高的祭司，然后已经坐在天上，那我们的在地上的生命是在上阶梯，还是从上面来用上面的这个位置跟上面的心来过我们地上，跟我们离跟天上跟地上离很远，对不对？好，那我们已经在天上有位置了，然后我们在地上呢，是从上面下来生活，还是从下面上去生活？这是我的重点，这样有理解吗？你有得让我这样清楚吗？还是别人有没有问题？
我觉得最后这样讲挺清楚的。
OK，
从上面来过自己的生活，还是从下面来过自己的地上的生活？
感谢主，感谢主。这一章要解决我们的常常的一些挣扎哈，我们有很无奈的挣扎，我们有常常觉得说我们都一样，我们都一样。好，所以呢我们就敢夸我们的软弱，而且呢常常会重复我们的软弱啊。我这样讲你们都知道我也有软弱，我不是告诉你我比你们好，没有这个意思。但是神已经有一个命定。好，今天我们的题目哈，题目叫做约跟应许。神对人从上而下，他降低他的不是位格哈，也可以说位格，因为耶稣到世上嘛，位格哈，然后跟我们有一个约，本来这个约是要平等的，两个人同意的约哈，那现在从上而下跟我们立了约，那这个约一边是两个人同意的，另外一边呢，今天的话要由地上转到天上，叫做应许，还有福气。但是我一直常常在讲，我们要有这个概念，真理一定有它的正反面。好，正反本来我们是觉得不能合在一起的，可是在真理里面一定有它的正跟它的反的一个合起来，然后怎么样成为一个纯全。就像我们说律法还有恩典，那如果我们侧重于律法，我们就会失去另外一边的这个本质，叫做恩典。如果我们只注重恩典， 好，比如说我们都是人，我们都会这样子，我们如果出售恩典的话，那么我们这个公义这边呢就会被稀释了，其实是把水稀释了。好，好，对不起啊，今天我们的灵修我是尽量不喜欢解释，但是这个希伯来书是它的神学方面的，就是要学神的方面的这个概念呢，是要把旧约，因为它基本上就是在讲旧约，每一篇都有一个旧约的一个，至少一篇诗篇，至少有旧约的历史，在做它的好像一个背景。好，那我还是要稍微解释一下，好，那这样的话就可以更能够融会贯通哈，不然我要灵修我是很不喜欢再做其他的解释的哈。好，那么现在呢，在第八章的第一节第五节我们念过的之后呢，特别是第一节哈，其中第一要紧的，或许前面我们都还已学过，学过不会说就消失了哈，但是印象呢可能一次一次再来，好，然后到了我们生命里面有体验的时候，刚好跟我们学过的能够融会贯通而且活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已经放在心上，所以律法神的话是让我们刻在心板上的哈。那不管怎么样，作者很体贴我们，这个作者很体贴我们，他其实是很体贴那些当时候他写的时候是为了犹太人写的，为了希伯来人写的，为了神的选民，他真的是苦口婆心的，有点类似这样的啊。前面所讲的事情，不管你怎么样的领受，其中第一要紧的，我们常常耳提面命对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有一个大祭司。那么现在今天我们记得这个大祭司，就是那个在神唯一能够进入至圣所跟神面对面的。那么他这个大耶稣这个大祭司呢，跟人成为大祭司，他是一个影子对实际的实相，一个是一个模型。好，在圣经里面都有，从创世纪就开始了，神造我们照按照什么他的样式，当然我们不可能成为神，可是他有他的样式要让我们，也分给我们，给我们，然后我们就带着他的样式，所以神的神性这个部分绝对我们没有办法啊，我们没有办法，因为他是神，我们是人，我们是被造的，但是神把他里面的他的样式，他的属性，把他分给了有限性的，分给了他所造的人，就是我们，何等的荣幸，何等的荣耀，我们可以称他为父，他称我们为儿子，就是这样子来的。好，为什么我那么愿意，那么殷勤的要学习这本圣经，就是在告诉我们，我们本来是属于他天上的，可是我们今天可以说了，堕落在这个地上，他没有马上拯救我们，把我们全部的带上去，但是他把一个天上他所救的子民放在地上，要成全我们原来只有人的部分。好，只有人的部分，现在我们的查经的那个在讲启示录的时候，人的部分是666嘛，神的部分是777，然后整个的一个成全叫888。好，这个题外话，对不起，你不用管，不用管，如果你不太了解的话。那现在呢，在这里告诉我们，这个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和大者宝座的右边。我要给你们一个问题，这一章你要给你们几个问题思考哈，这个问题哈，到底他是从地上成为人之后完成了他的救赎，然后上去之后神说来，我帮你设了一个宝座，这个成为你，因为你完成你做的，还是他本来就有那一个位置下来的。好，我们今天不用理性来讲这一章，好，那你要思考这个问题啊，到底他这个到地上来成为大祭司，地上的大祭司是神让摩西设立的，其中第一个就是亚伦他的哥哥，但是他们献祭的时候每年都要献，那现在我们不用了，因为我们的大祭司本来是一个影子，你会看到刚才我们那个刘姐帮我们念过几个小标题哈，本来是一个影子， 变成一个实质实际了，就好像面对面哦，就是这样。以前好像是一个模模糊糊的，好像很像，像的话就不等于实际，对不对？啊，你很像什么？啊，就像人类在研究这个人的起源的时候，怎么说呢？愚昧到一个地步，我们很像猴子，因为它可以站起来，猿猴啊，但是不是，就是不是。那么现在这个大祭司呢，由神的儿子亲自天上下来，现在呢在父的右边。好，那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是他是先上面有这个位置再下来，还是下面上去之后就给他一个宝座来坐？好，这个都是问题，我们要想，因为这些理性的问题，如果我们不想清楚的话，那有时候我们会，我提这些的话，有一个坎胜，有一个关注点，我们感觉好像要在地上活到永远，我们好像觉得地上的模式就是我永远的模式，其实不是，我们的模式，我们的样式是天上的。那为什么今天我们在地上有那么多的难处，那么多的未知数，那么多的很多很多叹息啦，各方面哈，因为我们看不清楚天上的样式是什么。好，好，那对不起啊，我今天不得不用一个传道者的立场，一个心来跟大家分享啊，希伯来书第八章。所以在这里呢，第一节就是说呢，这样的一个实质上在天上的大祭司，不是只有地上的那些有时候进去还会被击毙的人所做的，而且每一年都要献一次。他我们这个我们的神的羔羊一次就永远成就了。好，记得这一点哈，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在圣所。啊，在天上已经没有分成圣所至圣所，为什么？因为神在那里了，那里就是圣所。啊，如果你能在圣所那里敬拜神，再跟神住到永远的话，那就不用分至所，也不用怕说哦，我见神会被击毙啊。以前旧约时候是这样子的哈。好，那么真帐幕里做执事，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这帐幕是主所制的，不是人所制的。好，那下面就我们刚才已经听过的第三节、第四节，我就不重复这些，我们可以用明白理解的，我就不解释了哈。等于说，主角是这一位在天上的大祭司。那我们怎么知道什么叫大祭司？因为我们已经念过，已经知道旧约里面神怎么样来开始从人的堕落。本来我们都是天上的样式，都是天上的景况，没有想到人堕落了。那么现在要从地上我们的每天的这些，不管任何哈，就是我们常常中国人说不如意事十之八九，这样的一个一天过一天，好像感觉好像慢慢在滚一样，可是又回头又感觉怎么那么快，好，有一种稍纵即逝，然后就觉得好像叹息，或者感觉好像巴不得可以再回去，有这样的心态。这是人活在地上的时候大家都会有的心态。那现在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的这个位置，我们已经有了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大祭司，而且呢他坐在宝座的右边。什么意思？我们都知道他成为我们的中保，啊，从祭司比祭司更大更多。我这样讲不是拿来做一个多多少少，不要这样子来看圣经的这个直化。我常说不要量化，要直化，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丰盛的生命，好。当耶稣对他的那个门徒说呢，你们地上有这些父母啦、妻子啦什么这些，然后呢，你们如果今天是归属神的话，你们就要得百倍，你不能用百倍来乘以一个爸爸一个妈妈等一百个，对不对？所以请我们观念，我们已经被拯救的神的子民，好 我们是已经归属成为神的儿女，我们的观念要换到天上的观念。所以今天呢，我们已经整个实质都已经出来了。过去是一个一个好像影印出来的一个翻版也好，或者是就是你如果把那个正本版去把它印出来，像我们现在圣经有很多都是翻印嘛，对不对？我们要知道翻印就是 copy 啊，就是一直翻印啊。那翻印的很多很多啦，而且版本也不一样，然后它的数量也不一样。可是有一个原版，好，那旧约是从天上翻版下来的，所以它不是实体，从一个好像影子一样，然后呢进到。我们现在已经处在就是实体里面了。好，那个时候的影子里面呢是没有我们这些所谓的外邦人的份，但是神就借着犹太人的整个的历史啊，39本圣经成为我们好像照镜子这样越照越照越明了。那么今天我们是处在一个神的话语的一个实际里面，就本体了。接下来哈，我们要看到，我们就不用解释的了哈。好，包括它是什么样造成的，所织的，用帐篷织的，用什么织的，所献的礼物，包括这些很细节、很繁缀的这些在旧约里面的献祭啊，什么意义啊，神都在那里解释的很清楚。啊，照理讲，中国人的脑筋应该是比较能够理解旧约的，啊，但是后来我就在想，啊，这是一个额外话，跟你好像谈我的心事一样，啊，为什么我都后来对于旧约好像就有一种排斥性也好，或者是把它忽略了，啊，那里很细节，非常可以讲说很繁缀的，很细节的，啊，那到了新约的时候。反而是一个有一个预表的真理，有一个好像藏在里面的一个真理啊！你要进去越深，你就进入那个真理的时候，所以圣经是要进入的，不是明白而已，是要进去啊。那么现在呢，这里告诉我们呢，这个大祭司本来以前以色列有祭司，对不对？也有大祭司哈，现在就只有一个，他已经在神宝座的右边啊，这个好像有一个右边。有一个宝座哈，它还有更深的意义在那里哈，我们不解释了哈。好，那这个是神的，不是人的。好，那么现在啊，我们把重点放在这个部分，放在第五节。好，第五节帮我念一下。
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
好，山上的样式等于说已经有一个模板在那里了，你要照着，我们要照着神的模板，它的尺寸什么，你看到旧约摩西在造这些是很繁缀的，差一点点都不可以的，不是几分之几而已，合金不行，纯金就是纯金。好，那么在这里呢已经呈现出一个真实的实体在天上了。第五节告诉我们有一个警戒哈，你们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等于说我们今天我们在地上这个都是一个什么一个模型而已，我们都知道我们不可能永远在地上的这个什么什么教会什么教派这样子永远就这样七月的第一日我们就去，然后每一年都过复活节，不是这样的啊，这只是一个模型，让我们一方面让我们记得，一方面让我们练习，有一天我们要进到眼面对面的这样实质的就在神的宝座前。所以地上的跟天上的到底哪一个对你比较真实，这个很重要。好，刚才有个问题，我那个问题是这样，到底耶稣是 在地上升天以后才有这个景况出现，还是本来就有啊？这个问题如果你们愿意表达你的意见的话，等一下完了我们再来谈。再来第二个啊，第二个就它是一个模，一个地上的，一个是天上的啊。那地上是有限，对不对啊？它每一年都要欠一次啊，现在不用了啊。那一个是模型，一个是影子。地上是影子，然后天上是实体。我这里其实有好几个问题，我们需要思考。现在我们在做礼拜的时候，我们在参加崇拜的时候，那是影子还是实体？这些都可以成一个问题啊。好，影子跟实体呢？影子本身，人站在这个太阳的下面的时候，它就啊，当然不能正中午了，中午的话你就看那个影子就会很，就好像跟你重叠了。但是你会发现，跟着时间的推移的话，那个影子会有越来越长，越来越长，啊，越来越短，越来越短，对不对？所以不管怎么样，没有那个实体就没有那个影子啊。这个是圣经里面旧约跟新约的关系啊。那有实体就一定有影子，那神从影子先来，一直进到现在，已经在实体的里面。好，好，那么第三个是谈到啊，这个旧约跟新约。好，我们往下吧。好，往下，前面是谈到样式，等于说什么都有一个它的一个展现出来看得见的样式。可是这个样式呢，一定要有里面的实质。为什么我？比如说我们做衣服好了，为什么我要把它剪成这个样子？你一定有一个形状在那里嘛，好，那已经有一个模型在那里，我们把模型放在地上，为的是让我们从旧约的时候，哈，从外面的模型进入里面的实质，但是在旧约里面失败了，因为人都堕落了嘛。从亚当开始就堕落了，所以让人知道说，我如果没有被拯救，啊，这个拯救的意思是爬天梯吗？还是被带到天上的位置上，然后来过地上的生活？这是我第一个问题的一个重点啊，我们要去思考啊。好，那么现在我们往下面哈，我们把第五节重复一下，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我刚才的问题我再重复一下。耶稣到世上来成为大祭司，但是他不是照地上的大祭司的本质，有他的模式，但是不是本质上他不等于大祭司。大祭司他每一年都要献嘛，耶稣一次就结束了，就已经完成了，成全了。所以在神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值里面呢，它不是用量来讲的，哦，百分之几的，百分之不是这样，哦，有就有百分之百，没有就没有，不管缺少多少。所以在神的眼中，在神的这个值的这样的一个他给我们的一个概念里面，真理里面呢，是完全或不完全。你不能说哦，我百分之几完全吗？不完全就是不完全。基本上的原则就是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神所指示的样式，它要反映好像一个模型一样啊。所以这个要造的人一定要非常精准的把神交代的在地上把它造一个模型出来，那个就是摩西被神交代。接下来我们要把第六节念到啊，第六节到第十节。
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约之应许立的。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 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第十一节，第十一节也念一下。
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
好，先到这里哈，我们后面留两节再做我们的结论哈。那么现在我们刚才所念的呢，就等于对前面一到五节往下面要做一个说明。这个作者哈，希伯来书作者，他真的是非常的真诚，我每一次念我都觉得很感动。他苦口婆心的要我们从地上的眼光转到天上的这样的一个智慧哈。那么他就下面做了一个说明。从历史来解释，来说服所有的神的子民进到天上，这个已经是实质的，不是模型的这样的真理。那么他用更美的哈，我有点不明白，如果你们愿意帮我做一点解释的话，为什么用更美？对我来讲是最美的，就之最了，已经最高级了，没有这个就没有，不算是真，那是真的嘛，对不对？如假包换，我们常这样讲哈。那我还是当我再一次进入这个真理之后，我还想到为什么用对我来讲了哈，对我的理解能力好像最美的不是更好嘛哈？但是呢，我们要知道作者的心哈，他站在他的四周围的弟兄姐妹百姓的以人的这个地方啊，我们讲六六的以人的地方来看天上的时候，他以他们做了一个就像耶稣成为人一样，好，他完全用我们这一些有时候很愚昧，有时候我们很无知，当时百姓就是这样不是吗？同样的问题一犯再犯，好像开不了窍一样。那最重要的重点是什么？是因为人没有办法救我们自己，我们所掉进的深渊或者是那个沉沦的结果，我们是不管怎么样从人当中是没有得救，也没有任何得生的机会。那现在从第六节开始，希伯来书作者你还是不确定是谁，他就非常苦口婆心的说，这个还不够，地上我们经过的这个旧约的摩西的整个的给我们的一个模型不够，更美的啊，对我来讲是最美的了，这是我自己讲的哈，圣经我们还是按圣经来哈。更美的职任，更美的约，好，那我一开始我的主题谈到这个约，另外那一边就是我们的总主题，约与应许 ，OK， 约与应许哈。那么约跟应许就好像一体的两面，约是感觉好像就是死死的一条一条一条，没有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们那个立约我们知道嘛，可是应许的话，就是说这个本来约是公平的，你应该这样，你做这样是应该的，你尽你的本分。可是这个应许本身呢，是一种福分，这个应许本身呢，是一个神他的用意啦，他的目的就是要给我们这些。好，我们这边如果守在他的约里面，那那一边一定会进入那个福分里面。所以后来人他们在最后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们站在两个山头彼此重复神给他们的话，一边是咒诅，一边是福分。那神本来不是要咒诅我们，是我们人堕落了哈。那么现在呢，一边是约公义，一边是福分，所以真理跟恩典它是一体的两面，缺一不可的，也不能说这边少一点那边多一点，没有，完全百分之百完全的哈。神的就是，那就是他在讲说我们要做一个完全人，要进到神的完全里面去啊。好，那么刚才我们念的地方呢，就谈到这个约，谈到这个约是更美的，对我的里面的我自己说是最美，是更美的，要让这些人有一个，要让我们读的人呢有一个渴慕的心，有一个愿意进取的心，不要老是留在那个看得见的， 从外面来接受我们的信仰，从外面想要把它在一个模式里面守住这个模式，可是失败了，到现在还在吃他们失败的亏，以色列人不是吗？但是神的应许是不会落空的哈呀，因为他在最后启示录有个命定，多少的啊这个以色列人，多少的这个所有全世界的外邦人，多少的人跟着耶稣基督寸步不离的哈，其实讲得很清楚，不管多么难，不管多么的我们不能理解，神的约就是约，我们会爽约，他不会失约，所以他志在神的心是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得救，但是我们需要进入他的约中，不是我怎么样都没关系，哈，恩典无尽，恩典让我每一天的来安慰我自己，哈，还是要守约，然后这边就有神的慈爱，他是整体的。看起来好像是相反的，好像有公义就没有慈爱，有慈爱就神的事，不是这样，我们要记得。好，那么现在天上的这已经第五节第六节了，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完全的了，就是完全的完美的哈，更美之约的中保。好，现在已经从祭司是帮有罪的人跟圣洁的神中间做一个中间者，帮把这个有罪的那个心里面愿意献给神来赎罪，这个一点点齁、哦、他的这个诚心的心意，这个是神规定的齁、哦、他要献这种祭齁、哦、这是祭司。那大祭司又有不一样的位置，那耶稣基督呢，因为那里已经没有所谓的圣所至圣所了，就是只有一位，就是神的儿子成为我们的大祭司，这个都是实体的哈、啊。用应许跟约来对应哈、啊，这原是任凭更美的应许，还是应许，然后还是立约哈、啊。OK， 好，那刚才我们已经念到的第十一节哈、啊，第十一节的哈、啊，好，中间有一些描述，好、啊，有些描述，那个是圣经里面的历史，我们看就好像在看他们的历史一样啊，里面提到约啊，那有一个重点，人守不了约。这里有个好消息，有个福音，就是神他要把他的律法，以前是公布律法写在外面，你要看几条几条啊。上次我在跟大家谈那个信息，关于那个年轻的副官啊，他应该是有资格，以后有资格，但他年轻了，做律法师的，他不是，他有资格，但是他很年轻，他可以把律法滚瓜烂熟的，然后他也可以名正言顺的说，我守到了，我做到了，那从外面来看嘛，是不是？那么在这里呢，告诉我们说，这个外面写的摩西的一条一条，这个是一个影子，但是影子还是从实体来哦，我们不要把影子把它涂掉、杀掉哈、啊，除非这个人死了，不然影才没有影子嘛，对不对？不然的话，你只要一个活的人就会有影子嘛。所以，我们神的儿女哈、啊，旧约，事实上是我们很根本的，一定要用心去领受，因为人呢，从幼小到成熟。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你没有办法一开始出生的孩子或者是一岁，好，你如果训练你的婴儿按时候吃奶，当然你不是打他，但是你要约束他，不到时间你已经吃饱了，要哭着要吃，我不能按着你要的给你吃，对不对？这个是一个对幼儿对婴儿，长大一点了、我们会有所谓的体罚。会有约束，就应该要这样，好，这个都从外面的，但他的心呢，不一定服。到了他慢慢长大，老大不小的时候，开始有一个所谓的要，就好像我要的时候呢，然后这些约束变成他的一个想要去像革命一样的来翻墙，好， 这种情况下面呢，那么父母亲对孩子的管教又有不同的，进入一个不同的阶段。但是如果神的话语没有进到我们的心，刻在我们的心板上，记得吗？箴言里面我们曾经唱过那首短歌，儿啊，将你的心归我，然后你也要喜悦我的道路。律法刻在心板上，那个就是到耶稣神的儿子来的时候，从心里面要帮我们翻转我们的不能，我们做不到，不是不要律法，而是由里到外，由外到里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我们连自己都会模糊，我们都会欺骗我们自己，会把我们的想法加上神的条例。这个就是在旧约的时候神不容许的，可是人堕落后，旧约在证明我们没有办法自救，我们没有办法独善其身，我们没有办法的。所以呢，从耶稣来，就让我们从里面到外面，本来实心变成肉心。好，我有没有给你们一个这个耶利米书的那个经节？
耶利米书31:33，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自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
这是唯一圣经里面提到，就是怎么讲，这个新的啊，是一个不一样的，就唯一的旧约里面提到这一点哈，跟以前是不一样，跟旧约是不一样的。但是不一样的意思，并不代表旧约就不要了，而是以旧约为基础，我们就更能进入那个堂奥，那个深入那个堂奥哈，那个神的至圣所里面的那个深处的一个至善至美哈，至真的这样的一个神的，怎么讲呢？谈话你们都知道了哈，不用再解释了哈。好，词穷了哈，解释不出来了哈。一个新的心了哈，就是一个新的心哈。好，所以呢，地上的样式，天上的实际，好，地上有一个模型，天上有一个实际。实体在那里，那我们祷告的时候，主导我们说，让我们怎么样，在地上怎么样？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如同行在天上，所以我们是往从下面爬上去呢，还从上面下来，落实到我们今天的生活，是我今天很重要请大家思考的一个问题哈，这是思想里面的了哈，我们把它完成了，时间到了哈，我把它完成。这里有一个重点哈，一个重点我要稍微解释一下，他说以后呢就不用个人教导自己了，那意思是说我们现在就不要学了嘛，好，这个意思很清楚的一个总核心就是说。我们有我们的实际的大祭司，也是我们的中保，我们跟神之间的一个保证，我们跟神之间的一个对于人负责也对于神负责的这样的一个中间者，他要完成这个事情，他已经来完成，然后现在就是看我们如何跟他的关系了哈。好，那么现在呢，十一节那里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是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现在已经从会背十条诫命，我有没有守十条诫命，到另外真理的一边，那个十条诫命没有废除，我没有废除，请我们记得这样的，我要成全它，它一个影子，它是一个实体，就是在这个，就是说有没有认识，有没有真的认识神，认识在原来圣经 在写圣经的人的手上，他们知道的意思，因为中文有很多字我们翻不出来，是说呢，彼此是相归属的，它是分不开的，就像夫妻的那种二成为一体的，好，那种啊，就是好像那个认识，就好像我们是绑在一起了，我们是分不开的啊，那种认识啊，好，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好，记得好。一边是神的公义，就是有条有文的应该怎么样不应该怎么样，给我们有一个次序性的，我们要从我们的理性，从我们的智慧要认识它。另外一边的话是告诉我们说呢，现在这个就是律法这边的公义跟慈爱这边是什么意思，它是相对是整体的，这边是呢变成神说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我来做了，人做不到的神说我来做了，这是他跟我们的约，我们亏的他帮我们补，我们做不到的他帮我们留那个名分的位置，但是从来都不是说我已经有名分了我就可以安全的得到什么了，不是这样子，而是实至名归。好，对第八章来讲最重要的是告诉我们已经有一位中保大祭司成为让我可以实至名归，不会让我有时候觉得好像哎呀我这边有亏损，然后久而久之就说好像哎呀反正人都这样子，不是这样。好，我们神拯救我们是从天上来过地上的生活。好，所以这个部分呢啊，作者呢苦口婆心的在告诉我们啊，第十二节我来念了，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已经从我们这边要遵守律法，我们这边要按照神的样按照神的规定做什么，到变成怎么样神上面来的宽恕，神上面来的帮我们恩典的道路哈。所以呢不再纪念我们的罪愆啊，第十三节哈，既说新约，旧以前约是旧了，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好，这一句我们请我们记得哈，不要把它解释成认为旧约已经没用了。好，旧约呢已经过去了，为什么我们知道不能这样解释呢？因为你要知道当耶稣传道的时候常常就说经上怎么说，只要从神出来的出于神的他是不会过去的，昨日今日永远不会改变的，不多不少，不能多也不能少。刚才我说这个作者站在我们的这个高度来要说服我们，要教导我们，所以他说更美的。那现在说呢，告诉我们说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有一天我们到在跟神一起好，跟耶稣一起掌权，然后跟他到了神的这个面前的时候，面对面的时候，启示录告诉我们对不对好，那就是我们的一个终极的一个最重要的，不是不能讲目标了，就是我们本来已经是怎么样，已经心里面就有那个凭着信心，就好像虽然看不到可是呢我已经看见了，这是我们的一个永恒的远景，永恒的哦。刚才谈到在世上几年到几年，这个多么短暂我们自己都晓得哈，在我们当中可能年轻的真的是很年轻的也不多了。好，那么这一节呢希望我们不要误会哈，不要说好像这个旧约已经不重要，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从原来我那个从一开始我很想每一天每一个时间都有一个奶妈妈的奶让我吸着哈，一睡就想睡觉，妈妈说不行，给你岔开时间，按着你的需要，慢慢的呢我们也会在一个规范里面被管教，对不对？从这样的成长里面并不代表那些规范没有价值了，不用了，不是，它不是被废掉，而是要成全，把我们原来的影子，把原来一个模式呢，要我们要面对面， 成全到那个实体，哇，这是我们的最大的盼望啊。那五点再帮我念一下好吗？那五点再帮我念一下，我让我稍微有点看啊。
一，地上与天上的、嗯、二，模型影子于实体，三，旧约与新约，四，祭司与中保，
嗯哼，
五，石板与新板
啊，石板与新板，本来是在石板上，外面让我们备也好，检查也好，好像我们还是有时候给他一个检查，说你这里有没有做到啊？现在不是，在我们的心里面，我的心已经被改变，实心变成肉心，然后现在呢，那个约刻在我的心里面。好，那刚才我好像有个问题，我还没有跟你们解答哈，就是说，那现在呢，如果我们跟神的约是在新约里面，那我们还需要别人来教我们吗？好，还要需要有这教师这个恩赐吗？有，因为保罗很清楚的告诉我们，现在这个教会也是一个基督身体的一个模型，我们里面有各种恩赐，要彼此服侍。对于我们那个原来，就是如果一个人还没有归属于主，还没有进到主耶稣跟我们这个新约里面去的话，再怎么教，再怎么背，再怎么量有多少的圣经的知识，我们是翻不了身的。这个重点在这里哈，所以他不是说那个不要了，那个是一个基础啊，我们的这个原来那个知识是一个基础，但是我们要进到实体里面去，变成说。我就很自然的从我的心里面就翻版了，就已经不一样了，好，就已经不一样了哈，一样好，所以呢，这个叫做新约，好，最后盯一点它，嗯哼，在新版上的话，所为我们被造成、被换出来、更新嘛，哈，被换出来的这个生命圣灵的律。本来是人的给摩西的律法成为基督的律法，也就是生命跟圣灵的律，那么我们呢是在一位圣者尊高真实而且跟我们很亲的进入这个律以后，成为父亲跟儿子，所以我们可以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亲啊，有时候跟耶稣的关系就像夫妻是一体的，葡萄树跟枝子分不开的。那么现在还在地上的日子，他是主，我是仆，仆人敬听尊敬的听从，仆人顺服，仆人按照主人的意思走完我们地上有限的年日。好，我们就这个部分我们到这里哈。我自己当我在念过这一章，在用心的去读这一章的时候，真是又再次的耳目一新。不是在讲一些我很懂的，不是这样，我真的不是说我很懂，就是不是在讲说、哦、我很熟的，不是这样，就是真的是再次的耳目一新。有吗？有没有谁要分享这首诗歌的第二节？我们他有四节了，我们用的最后一节啊，柔美的救主，统管万国万民，他是神子又是人子，荣耀与尊贵，颂赞与崇敬，都归耶稣，永不止息。一方面是从他的降杯，我们心的敬仰，从下面来仰望他。刚才说我们已经有个位置在天上，有一天当我们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颂赞、我们的赞美，看启示录哈，是不止息的，唱不完，表达不完，永恒的啊。当我们说哈，我补充一下哈，按照天上的样式，按照山上的样式，或者是神造人的时候，是按照三位一体神的样式的时候，等于说他一个原版在那里了哈。我要讲这个的意思是说，我 们今天在世上过日子，我们是实体在地上暂时的帐幕里面来过日子，还是在地上像雅各一样？到最后他跟法老王怎么讲？有一句话，有谁记得他挂的？我怎么样？
又苦又短，
又苦又短的，还是我们的叹息是又苦又短哈？然后一直在爬天梯往上爬哈。耶稣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学我的样式，不我的轭啊，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呀，好，那个问题就给我们自己去思考了啊。我们是在天上过地下的日子，还是在地上往爬天梯往上面爬啊？这个让我们自己去，如果你有很愿意那个的话，我们就去祷告，求神来帮助我们哈。